师父，我要问的问题是有两个问题。你刚说在每一个当下，就说我们二六时钟里面每一个当下看到自己的念头升起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看到念头升起来然后就 let go 吗？还是说看到念头升起来的同时，我的背后还有一个信念说，哦，这只是一个念头，缘起性空，放下放下？还是说连这个后面的念头或者那个信念都不要有，只是看到就放下，看到就放下？
要回到现实，三个变回到现实。在禅宗来讲，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当你的心不起念，它就不在了。不是你心起一个念之后，你谈缘起性空，它就会走的，不会。不是让自己心起一个念，你来谈缘起性空，乃至你起一个念来看它，这个都是迂回的路。像师父讲的，禅宗怎么处理你生气的情绪呢？你不要起一个生气的念头，你就不会生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达不到这个目的，你没有办法这么做，你没办法改变，这是最直接最清楚的。心是你的，念头是你起的，你有没有能力不起？没有能力不起，你说我学佛经典都背在身上也没有用啊。经典都是真理啊，如果你烦恼的时候你把经典当成符咒烧掉喝进去，你还是烦恼很多，那没有用。我们经常谈改变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具体不确切的想法，你必须回到重点，心是你的，念头是你起的，你不起它就没有。你能不能达到不起？你能够达到不起，那你就真的放下。不是说我要放下这个不好，我们一辈子要放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曾几何时真的放下？我们学佛要进步都知道要放下，曾几何时我们真的放下？你做不到嘛，做不到谈放下没有意义。怎么样练习放下？禅宗最简单，你看师父这个手就像心，这个杯子就像我所起的念。不要谈怎么把它放下，没有用。谈怎么把它放下就代表你还握着它，谈怎么改变你还是这样改变。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要去改变，心当中没有变啊，怎么改变？怎么把这个东西放下？很简单，你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你自然会放下。心是你可以用的，你只要起笑的念头，你哭的念头就不在。重点是你能不能起笑的念头。但是人依靠环境很重，没有一个人跟你讲很多话，没有一个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的礼物，你不会笑。是人让这个过程拖得很远。事实上到最后起笑的念头是谁？还是你。但是你必须要很长的时间去折磨去折磨去折磨，你才会笑。起笑的念头的人绝对是你，起哭的念头的人也绝对是你。你看小孩子就比较活泼比较灵活，你打他两巴掌，不要哭，这个糖给你吃，他就笑了。人很执着，大人很执着，他的模式已经在，他这个习气很强。你打你太太两巴掌，你可能马上坐牢。你打他两巴掌啊，你跟他讲的不好，他连理你都不理你，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大家试过吧，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吧。等到他要理你的时候，那个念头起来的同时，他才会理你。但是一般人啊，习气越重执着越重的人，这个起这个念头的时间啊要很久，这中间都是折磨都是辛苦。所以人一辈子花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在处理，在折磨了，没有办法，不折磨他，不折磨就不是人生了。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这么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人对现象的依靠性太重，人对现象的依靠性已经是一个模式的，没有这个东西吃不会快乐。但是你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吃的时候不是也很快乐吗？就像有一个故事很好玩了、啊、一个商人呢、啊，他经营生意失败了，他做建筑业、啊、亏了很多钱，本来很成功啊，后来失败了。失败之后呢，他就跑到河边呢、啊，准备要跳河了，就看到一个少女在那边，大概也在那个位置准备要跳了。这商人一看到他，哎，起了个念头，哎，这位小姐，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他说啊，我跟我男朋友分开了，我很难过，我想要跳河自杀了。这个商人心里面就想啊，那可是啊， 那你没有跟你男朋友之前啊，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之前啊，那你也没有这个问题啊。我没有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过生日子啊，不知道怎么活了。这商人就跟他讲，那你在没有男朋友之前，你不是每天也在活吗？那是商人讲完之后啊，他自己觉得，对啊，我没有钱之前我还是照常活啊。又来了一个人就问他，这么晚你怎么在这边呢？哦，我在这边河边散步啊。就回家了。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师父只要告诉大众，你要改变，你先了解你是什么，你能做什么，不要想太多，看太多并不会改变。
对，你说起一个生气的念头，然后不生气就好了嘛。可是一般的人不会说我不生气，那个力量就马上就会蹦出来，因为我生气的这个念头已经很久很久了。我现在看到我要生气，难道我说我不生气，我不要起生气的念头，我就有那股力量出来吗？那个力量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要修行呢，这个哈，我们就现实来讲哈，以前的出家人修行很认真，很用功，他们要达到的目的跟我们今天生命要提升的目的是一样。但是反观我们自己，我们花多少时间想要改变？我们想带着所有的问题到天堂去了，一样的。所以这个没有太大意思了，这也不会变的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师父目前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 你已经看到说，哦，你是你念头的主人，那我不晓得你花多少年的时间在做这个功夫，到目前的状态是完全都不起心动念的吗？还是寥寥分明看到你的念头的作用吗？
那看从哪一个时候开始算的？看从哪一个时候开始算？应该是很久的了。方向正确了嘛，就慢慢做。因为如人饮水嘛，冷暖自知。还是会啊，不会起心动念就不会跟你讲话了。这个其实跟快乐啊，跟高兴啊，或是跟痛苦没有关系。大众可能要纠正一个观念，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念，纵使你了解自己的心，你悟得到，你了解这个心，你的心能够起念，你的心所起的念不限制于只有快乐的念。释迦牟尼佛也会骂人啊，他骂人的时候难道心里面很笑吗？他对他的念头很清楚，行为很清楚，他可以放可以收，不是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有，什么都做得了主。不是生命就会变得很快乐，那像什么话呢？那个生命就缺一边了。生命是一个整体嘛，所以一般人对于解脱有憧憬。
那个我想回应那个 Lina 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讲到那个怎么把那个你的念头放下。那我前一阵子有一个人很严厉的骂我，在那个当下我非常的生气，因为他骂我的话一点道理都没有。然后那当下很生气的，就是也跟他回应回去，但是我不想伤害他，因为我不想用他这样的语言去骂他，因为我觉得他很无理，所以那个当下我很生气。可是过了那个当下之后，我突然发现那个人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会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还觉得是对的。然后就觉得说怎么这样人会这么可怜呢？然后突然觉得升起一个同情的念，然后我就觉得很想帮助他，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怜。所以也许你面对一些让你生气的人，可能是他不对，那你可以转一个念，就是说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居然会对你讲出这样的话，其实是他们不对，所以你不需要为了他们这样子而生气。对，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啊，他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啊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话，自己想法是对，做法是对，那全世界都没有真理了。每一个人都有能力认为自己想法是对，这个才是普世的。所以这个很难去讲哦。我们要学的这个东西啊，真正要生命能够超越的，你必须学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这个理要放之四海皆准，没有例外的理，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普世的理，这个理才能够帮助你，它才不是局限，它才不是偏颇，它才能够收摄，收摄到这一点，你才会啊转变， 收拾到这一点啊，你人生才能够真实去提升。在第一场开始的时候，师父讲，如果你是外星人，你来这个地球上，你对地球啊一无所知，你的星球有很多人渴望宗教，渴望一个精神上面的修持，但是你们那边没有，所以你们的人啊派你来这边啊找一个东西要回去教。那我是这个 coordinator， 我就把全世界啊这个所有宗教啊所有学说的理论的这个头啊通通找来做一个啊研讨会，每一个人上去发表，那你会听到什么？佛教讲，我佛教就是真理，我用生命保证我所信的是真理。你看历史上有那么多人开悟，那么多人解脱，他的证据很多啊。你找天主教也是一样，你找回教也是一样啊，你找基督教也是一样啊，你找其他宗教他也是这么讲啊。到最后这个外星人可能搞不清楚谁是对的，但是从这当中有个共通点，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相信一件事情，一个观念，把自己变成自己所相信的观念，而依照自己所相信的观念去创造所相对应的事实，而生活在自己的事实里面，这个才是普世的。不管你信教不信教，你信什么教都不离开这个理论，这个理是你要信的，因为这个理放之四海皆准，大众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人都是依据这个理去活的，这种理还没有例外，这种理才是要去信的。因为你信这个理才能解脱，才能真正达到快乐，才能够真正提升。偏颇的理就带你到偏颇的世界去，真理是放置四海皆准，是普世的，它不会变。过去人是这样子，现代人是这样子，东方人是这样子，西方人是这样子，信的人是这样子，不信的人是这样子，信宗教的人是这样子，不信宗教的人也是这样子，男众是这样子，女众是这样子，不管你是哪一种人都是这样子，这个理你是非信不可。也只有信这种理，你才有办法真正解脱，才有办法真正幸福。所以要检验自己，你所信的是不是这个理，包括你所信的佛教哦，因为你用很表面很浅的这个东西去信佛教，所以你所信的理，你所信的理只是你表面很浅这一层所相应到的你个人性的东西，不是佛教真正讲什么啊。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不会进步，所以要提升要进步，先把普世的理找出来，放置四海皆准的理找出来，依据这个理去做，你才有办法改变。虽然你心当中很多想法你不知道，你心当中的很多个人性很多习气你不知道，但是依这个普世的理为目标，你才有个明确的方向，你的方向会很明确往这边移动。纵使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你只要往这个方向去移动，你绝对进步，因为它是普世，它没有例外，你绝对没有例外。既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例外，你绝对不例外。你必须信这个理，依照这个理为依归。我们所学佛讲出来的理，信的理，是不是这个理？普遍都不是了。